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村里村外老干白宫的大傻子。今天要给您说个大傻子的故事。这个大傻子住在贫穷的中国农村，自己又聋又哑，却老是免费帮人干活。大傻子很傻，却又傻得很奇怪。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有个表哥，住在农村，今年60岁了。他从小听不见声音，所以从来也不会开口说话。我问过大姨，表哥有没有喊过他一声妈？大姨告诉我，表哥是喊过妈妈的。他这个儿子一岁大的时候得了脑膜炎，因为家里没钱上医院，只好带着表哥四处找人看病。那时他们找到的是个老太太，她有些偏方，能给小孩治病的。那老太太拿了一种紫色的药水，滴答滴答往表哥两边的耳朵滴，又拿出莫名的药膏往表哥小小的脚上糊。看完了病，大姨满怀希望地回到家。从那天起，表哥却彻底耳聋了，同时他也成了个哑巴。表哥不但又聋又哑，还傻得出奇。每天他吃完饭就出门溜达，只要看见谁家在干活，他就卷起袖子帮着干。如果别人不需要他帮忙，要撵他走，他不但不走，还会跟人家生气呢。村里谁也拿表哥没办法，既然撵不走他，也就由他去了。最妙的是，表哥不但在自己村里到处帮忙干活，他还到隔壁村里这样做。隔壁村里表哥也没有半个认识的人家，他还是跟着干活。这么几十年来，他村里村外到处白干活，自己过得苦哈哈的，也不拿半点回报。因为他老做这么奇怪的事，邻近的村民和亲戚都管表哥叫大傻子，所有人之中只有我大姨叫他哑巴。因为大家都叫表哥大傻子，久而久之我也有样学样，不管他叫大哥也叫他大傻子了。我还小的时候，大傻子表哥经常从农村走了几十里路来我家。因为他傻，我们也不留他过夜，吃完饭就对着他用手势比划比划，让他回家了。大傻子回家前还会带走一些我家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大傻子真的傻，因为他可能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偷东西。我妈每次去大姨家，大傻子趁我妈不在屋里，就把我妈兜里的钱往自己兜里揣。你说他偷钱也不对，因为大傻子既不会花钱，也不会藏钱。只要大姨管他要，他毫不抗拒，立马就把钱拿出来还给我妈了。我们谁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老这样做。大傻子现在都60岁了，却一点也没有变，还是这个老样子。大姨丈去世之后，大姨就和大傻子表哥相依为命了。因为大傻子是一级残疾，加上大姨的份儿，他们俩每个月有400多块的低保生活费。后来大姨年纪大了，不能再干农活了，她就把地租出去让别人去种地， 一年到头，他们母子俩就靠着七八千块钱的田租和低保费过活，日子过得挺拮据的。2021年3月初，大姨说，她要带大傻子去看病，请我帮忙看家，让我帮忙照料她家里养的鸡鸭。她说，大傻子这几天老是呲牙咧嘴的，也不知道哪儿疼了。我平时也挺忙的，但实在不放心这对可怜的母子，也就一口答应了。我一到大姨家，就看到大姨为了招待我正在包饺子呢。我还没坐下，大姨就让我看她的左手，说她手指抽筋了。我赶紧帮她揉开，接着大姨还没包几个饺子，手指又抽筋了，我赶紧再帮她揉开。到了晚饭的时间，大傻子回来了，她全身脏兮兮的，一坐下他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表情看起来很痛苦。吃完饭，大姨的手指又抽搐起来了。我一摸，发现她双手发冷，尤其是左手，整个手腕都是冰凉的。我看她状况不好，赶紧对大姨说，您跟我学练法轮功吧。我就这样手把手带着大姨学练了大法的第五套功法。大姨一开始学练功，她的手指就不再抽搐了。过了一会儿，大姨说她感觉到左手冒出了一阵凉风。又过了一会儿，她说这次换成左边腋下冒风了。我对大姨说，您这只胳膊有毛病，这是大法师父在给您往出排病呢。第五套功法是进功，要盘腿坐着练，练完功双手还要结印的。我带着大姨结了印，一抬头看见大傻子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呢。我原本以为练功对大傻子而言太困难了，但他一直盯着我们看，好像也想学似的。我就帮他把手摆成结印的手势试试，没想到他双手一结印，就这样稳稳地坐着，一动也不动了。坐了一会儿，我再摸摸他的手，大傻子原本冰凉的手竟然暖乎乎的变热了。我大吃一惊，决定马上教大傻子练功。第五套功法中有个比较复杂的动作，需要双手打一套手印，没想到大傻子也学会了，学得还挺好，一点儿也没比别人笨。一开始他只能散盘双腿，两个膝盖翘得老高，几乎要立起来了。练着练着，他的膝盖渐渐往下落，双腿就快要打平了。接下来我又继续教大傻子练其他四套功法，整整一个多小时下来，大傻子竟然一口气跟着练完，而且动作基本都做对了。我实在太惊讶了，就忍不住问了身边的大姨，您看他那练功动作，大傻子不笨呢。大姨指着院子说，那里的玉米篓子和手推车都是大傻子自己动手做的。我朝着大姨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院子里那台手推车有一辆小马车那么大，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是人手工做的呢。看着眼前安静的大傻子，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到底看到了什么？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练完了功，大姨让我接着给大傻子听大法师父的讲法，于是我把 MP3 上的耳机放进大傻子从小就听不见的两只耳朵里，接着我把音量调到最大。那一瞬间，大傻子的脸一下子严肃了起来，露出非常庄严的表情。 大傻子一边听，一边站了起来，还用手指着天，比了好几下。我愣了一下，才告诉他，对，这是天法。他又坐下，把两只胳膊支在桌上，还重复了两次这个动作。我突然明白了，我说，是，大法师父讲法时就是这个姿势。大傻子再站了起来，用手比划着，那意思是，说话的这个人个子比他高，而且是个大官儿。接着，他又比划着飞翔的动作，这意思我就搞不明白了。他就这样，边听边反复比划着这几个动作。我跟大姨陪着大傻子，听了好一阵子大法师父讲法，后来我看夜深了，就帮大傻子拿下耳机，让他上炕休息了。大傻子一躺下，还不停地上下嘎巴嘴，他很费劲地想发出声音来，用手一直捏着他的喉咙，他的嘴一张一合，动了四五下，好像要说什么。就这样，大傻子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突然一个声音划破了这个一向安静的房间，他喊出了一声，妈妈妈妈。大姨激动地爬了起来，这是60年前还不到一岁的大傻子曾经喊过的这一声妈。大姨像是第一次听到了一样，她不停地对着眼前的儿子喊，我是你妈妈，小春儿，小春儿，我是你妈妈。60年了，大姨第一次喊了大傻子的小名，她的小春儿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我双手合十，被眼前的场景震撼的泪流满面。大傻子看着我笑了，他学着我的样子也双手合十。这是我认识表哥以来第一次看见他露出正常人的笑容。听众朋友，大傻子傻了这么多年后，竟然能用他哑了60年的喉咙喊了妈妈，能说话了，这老母亲该是多么欣慰啊。然而这样的神奇事迹只是大法修炼里亿万个神奇案例中的其中一例而已。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